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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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继续昨天我们讲到第三，今天我们接着讲第四。第四啊，其四曰：亲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四弟不成，普天同奉，视之如神。积守自敬，不计富贫，上起清修，自利利人。就是说，既然已经出家，就称为道人。那当然在中国里面有的道人好像修道士那个道人，可是我们讲的这个道人啊，是一个能奉行佛道的人啊。那简单来讲，就前面来讲，有道之人，有道之人。那我们现在问说，那我们的道在哪里？是不是修道之人身上无道，那就是最是不符合身份之处了，啊，所以每世间人呢，做一样事情，做每一样事情，啊，你扮演什么角色，你要了知道你这个角色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啊，那如果你扮演这样的角色，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本质啊，那你就是。对他是一种最根本的违背啊，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修道人里面，嗯，昨天我们讲，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本分角色是什么，所以在我们在跟世俗人、世间人做比较啊，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不需要跟他比的，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本分工作本分的角色是什么，你不要到最后你什么都行，就唯唯佛道你没有啊。那这个就是非常，老实讲，这如果我们从更严格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讽刺，而且是一种耻辱，也算是这种耻辱，因为你没有道，啊，所以等于是你是徒虚有其名啊，但你不可称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名称不符合你，就像他当老师的不会教书，啊，那这个是等于是对自我的最根本的否定了，啊，所以。修道人啊，像我们昨天讲什么都可以输，就是你本身做一个修道人这个地方你要站稳脚步，那或者的话那什么都不是的。所以做一个修道人应该随时拿自己看，有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第一个你是不是在追求道的人，你可能道还不清楚初学嘛，可是你是一个积极在寻道的人，求道的人，好，还有你在求道的时候，当人家在传授道给你的时候，你寻求的去知这个道，然后再去行这个道，这就是道人的本色嘛。你也许有很多地方你还不清楚，可是你做一个道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就必须要是一个寻道者、求道者。现在就是做我们的本分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我们出家人在忙什么？我们忙那些，我们不知道在忙跟道无关的，或者说我们被用一种虚假的名称啊，你以为我们在寻道，我们在行道，可是实际上它跟道无关。甚至知道你，就这个你看我们在菩萨界里面不是有讲，如果有一个弘道的法师啊在那边，你必须如何如何去听拔，这本来就是因为这是你的本分工作，本来一个菩萨行者本来也应该如此啊，可是我们化解不尽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懂得用心，可是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在忙什么，因为日用之中二六时中、一整天啊，用心在佛法上的思维啊太少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一天在佛法上的思维占我们的分量多少。今年除夕不是那个杨居士有谈，我们其实拿这个例子来看，一个在家人从事他的公务生活，他必须投入多少时间才算是尽得了那个责任。那我们不把它当作我们那个背负那么重的责任，那至少我们修道人至少领薪水至少要八小时吧，就是你至少这一天是八小时是为了是在修行的，好吧？我们不要感觉我们很用功修行，我们有16小时是在那晃晃晃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可以的，那至少八小时你才能领薪水吧，你八小时去睡觉好了，那八小时愉悦好了，那八小时不管怎么样，你那个16小时至少八小时你是必须要对待得起自己的身份的，这是世间人如此的不得已的为了生活了，那修道人是自己选择的，是自己是依自己的愿而成的，你有崇高的志向，你要来成就解脱，所以你不能少一天，不能少八小时在用功啊，因为这是每个人光讲职业也是如此啊，是，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这一天，当然我们也做很多事情啊，出坡啊，是修护啊，这都可以算进去，可是我们看我们这中间有没有是身心是用在正思维当中的，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在读经，我们做功课，算一算课本有早晚功课多少啊，早课晚课，然后我们自己的职务出坡，在平常自己的用功算算至少要八小时，那其实修行人哪有什么八小时，那根本是不能随便晃逸的嘛。也许我们现在没做事，可是人家想着准备为什么能做事，为众生做，为道场做，为自己的道业，这也算是用功，可是不能就那一天一整天没什么目标，没有一个恰当法的思维，没有一个法的关怀关心，所做思维的你的身口意没有连接到佛法，没有连接到道业，这个完全是在耗损你的福报啊，是啊，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就在修福嘛，我们现在在听课就在修福嘛，我们现在一个半小时，可是如果你这半小时完了以后，一个半小时完了以后，你的身心又开始攀岩于五欲六尘，也就是说打工一个半小时拿了一些工作的钱，那开始就花了，花三个小时，结果这一天又亏回去，那如果你还继续用功，天天我们不是那么伟大那么精进的人，至少每天都有结余啊，这个久而久之日积月累，你自己会深受身心会感受到 我们的确改变了，我们可能还有很烦恼，可是我们好像慢慢能像个道人了，我们的过业越少，我们的功业越多，这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哎，父母不敬了，你不用敬父母，那父母现在还要称我们什么师嘞？哦，称你什么师呢？哎，这个师不，如果世间人还称什么师什么师，那我们师人家什么？我们应该要尽孝道。但现在哎，你父母因为依依佛法关系啊，他们如果是佛弟子啊，他们就也尊重你，那我们也没有特别敬哈，我们不是不敬啊，也就是这里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没有随时在父母之在旁边，我们没有来孝敬他们，没有啊，啊，事地不成啊，我们不能作为尽人臣的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纳税啊，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是慈善事业的，我们不需要去缴什么税，当然多多少少还是都有缴一点的啊。总是我们这个我们不记那个，而基本上大方向的，的确在很多国家，在台湾真正从事慈善工作的人，的确是节省到很多的纳税义务啊。的确如果像我们寺院，我们没有什么税，是不是？就是这个当为一个一国之民啊，啊，为人臣者应该尽的本分工作，我们出家人因为 你是修道嘛，他们认为这就是你的本分工作，净化人生人心，你已经尽到这个份工作，所以这一部分你不用做，是吧？普天同奉嘛，大家尊重你为修道人，视之如神，不是吗？我们见到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在这边的居士来到这里吃饭坐的位置，行动举止必须礼让出家的，不是吗？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出家身份拿掉，那外壳拿掉了哈，那我们怎么凭什么我们坐在人家前面？你要想一想，这个实际上是你不能赖活吃饭的，你不能因为佛陀赋予你叫做我们叫比丘，你因此你们在家就必须要这样尊恭敬我们，对不对？就像我们来的很多有地位的人见到我们就是这般恭敬，我想想其实也慢有觉得很真的很不好意思，很惭愧。怎么讲？人家都在服务外面啊，功劳都很大，能见到你们，我们没利益到多少，那就接受他们的供养，接受他们的恭敬，把这个外壳拿掉，其实我们要排到哪里去啊？人家在外面是接受人家的那种，然后婆婆踏踏，哇，那个都是众星拱月，都是被人家所看重尊重的，走到哪里，人家都是大批人出来迎接的。现在反过来，变成人家必须要对我们客客气气的，那我们凭什么？是凭你是修道人啊，凭我们是修道人，我们就算现在还在烦恼，可是这一份处理的道心啊，他们不容易有，他们在世间有世间的功劳，那出世这一份心可能还没有你大。虽然我们还在修行当中带着许许多多烦恼，可是我们却是一个能自尊自重往道业上走的，就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尊敬视之如神啊。是啊，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的尤其是虔诚佛教徒对出家人的恭敬，有时候我们恭敬到习以为常到人家一些居士要是稍微不恭敬，稍微忽略的，或是这些人也许稍微要傲慢的，我们就有点不能接受，好像就是想要跟他教训，就是说 你对出家人来到道场，对出家人应该如何如何，这好像是有道理有理由，是在教育，其实你自以为是的问题，也许他还不了解佛教的规矩，可是其实他是他，你该问的是你具有哪些德啊，修行人的德啊，接受他的礼拜，接受他的恭敬。所以我们出家人在外啊、哦，以前像托钵啊，做很多事情啊，凡遭到不恭敬的行为啊，除非是有另外依大众的利害有关，或依某不是个人的、啊，能忍就尽量忍，能忍就忍，你修你的法，他修他的法，他怎么样是他的事，没有必然如何如何，唯有把这种认为必然如何如何，别人一定要如何如何对待你的放下来，因为道人还是以道为重，不需在形式上去计较。可是有时候是为了假如他不尊重佛法，难以真正入他的心，基于为他修学佛法上的利益考量，所以必须有适当的要求，这纯粹也是为法，但不是为了你的虚荣心，这个要看清楚。哦，起手哦，这个自尽啊，不计贫而富贫，大家对我们恭恭敬敬出家人恭恭敬敬，不考虑说我们有多少东西啊，富跟贫都没有考虑到，我们能给他什么东西？护品，上其清修啊，嗯，啊，就是说，我这个上其清修啊，他是，这当然这个语词哈、啊，这里讲的啊，嗯，是指的是因为这语词这样走过来啊，嗯，那个主持是哪位啊？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普天同奉四子如神稽首自尽啊，稽首自尽，那这个是世人对我们的恭敬，对出家人恭敬，不计富贫，上起清修，自利利他，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出家人，或是还是在世间人，都两边都可以谈。怎么讲？从一边来讲，就是世间人不计较我们是富还是贫，好，那他恭敬你，因为你是一个清修之人，你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人。那从我们出家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放下富贵贫贱的计较的人，我们尊重的是一个呢，我们爱的是那一份修道的清净和朴实。所以从世间人来看，就是说你们出家人富奔贫都不是我关的，我恭敬的，我崇尚的，我尊重的就是你那一份清修，你那一份能自利利他，啊，这是从世间来看。那从我们自己修道人来立场来看呢，就是说我们不看世间，我们不计世间贫富，因为那不是我挂碍的，不是我执着的，不是我追寻的东西，我所爱的，我所尊重的是我那一份清修的，那一份清净光明的那个解脱之道。清修，我们不要把那个清修把它当作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清修好像没事干的那种清修，其实清修是什么叫清修，在我来看来就是少烦恼少欲少恼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讲清修其实少欲少恼，不是，当然在声闻法院少事少业啊，少恼，因为有事有业就会多恼。可是我们在行菩萨道里面是吧，事业是依佛法主动付出的菩萨业，所以那是你欢喜心的。当你在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吗，那个甘苦乐贫啊，是你自己欢喜的啊，是你自己乐意去成就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是苦啊， 所以这个事业没问题，而是你之所以轻是什么？我们最难的是我们有欲望，有所追寻，这让我们热闹，所以就不叫清修，不叫清修。好，能自立立然。那世人呢、啊，剪割之众啊，一米其金呢、啊，剪割之众、啊，这个应该是自立立人的时候那个改为句点。啊，剪割之众一米其金，逗点改为逗点，因为这个可能我当初抄的时候。那个原文啊有点逗，就句，也就是句逗弄得不是很标准啊。剪割之众一米其金，如何怠慢不能报恩啊？那就是说剪割之众，我们收众道收割的时候啊，这时候这种收割，因为他本来应该可以收一百斤，那供养你的十斤、二十斤了呢。他收割不多了，他把他应该得的收获有一部分拿给你们了，拿给我们修行人了，供养出去，他自己减少了。那这个人家二十斤米就是二十斤了，不是啊？那一粒米算七斤了。那你看那个二十斤里面有几粒米，每一粒也算七斤，也就是说。这里面含着一份对三宝的恭敬，那个欢喜的这种供养啊，每一份每一份都极为什么庄重的。那对我们来讲，你能消化，否则的话，它是极为沉重的。哎，它是沉重的，吃的这一米比外面的米是不一样的，一粒挡七斤啊，是这样的道理。你怎么可以怠慢不能报恩呢？然后以众游逸啊，在那有懒散晃逸，思维追寻啊，我们的巡视世间事，巡视世间琐碎的啊，晃啊那种无意细论的语言，细论的事，晃众游逸啊，也就是说不能正知正念，经常晃众自己的。意念啊，随境飘逸，戏论玩弄，而我们今天经常讲的那种玩弄境界，境界乃不能正念相待啊，就在境界里面沉溺在里面，那攀岩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咀嚼那个味道。就说这个境界其实是一个应该以正念心来相应，结果你有那在。没有正念心，没有佛法的观念，啊，结果在这境界里面游走、晃逸、咀嚼、品味，这时候会弄了。因为一旦你对这个境界、对世间种种的境，你产生了一种贪溺它的游走、攀缘的心理，就你那种好恶之心就出来。好恶之心出来，就会有想挡、想取，这种会让身意虚烦。这种烦呐、啊，虚烦呐、啊，那个怎么烦？就我们讲那个调举样子出来，做也做不久，做什么事情心都不容易投入，看得出来，身心晃荡不安。诵经急着赶快结束，做功课急着赶快结束，打坐坐不久，啊，看经典不能深思其意啊。那做你的工作，你也不能投入观察，都会有这样现象出来。啊，当然这因缘很多，也许有时候你刚好注意哪些，有时候那个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会发觉，你很多东西你身心很难定，哪里都不是。你如果发觉你的身心哪里都不是，表示我们今天这中间有很多正念啊，没有出来。那为什么正念没出来？因为你对佛法的正思维没训练，所以你才放不下来。那为什么不能正思维、正见各方面？一路上你就反推过去，很多观念都还没成，所以你不欢喜放下来。 你的业念头啊，你的观念啊，不容易，你的心不容易放在一个你看不到有什么好功德的东西上。我们讲的功德就是有价值，并不是说功德不一定要往佛法功德，就是说我们身心会放到一个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吗？对不对？你觉得你喜欢的、有兴趣的，你就会把那个意念放得上去。就是说，你就不烦，不会很烦，因为得到你所要的。或是有些你不喜欢的，终于把我排除掉了，这你也就恶尽不见了，也欢喜了。啊，善尽。喜爱的境拿到了也心里安了，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境里面分它可不可意境、可不可爱的境，然后这身心开始就随境躁动，想要取、想不要这个、想要这个、想不要，那身心就浮躁到放不下来。所以这简简单单里面都蕴含了很多的道理。所以这个就在我们修行人来讲，就必须要更早提早提觉醒到有这种问题，因为你一旦更加倚重犹豫啊，你会越来越难收回了。养成习性以后啊，那个道念越来越美了哦。你越不容易将你的身心放在修道上，你的身心已经晃逸久了，而且习性已成，根那根已经很强了，你就很难再回那个。所以每次再修就越容易挫折，再修越容易挫折。那我们呢，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刚开始挫折要熬很久，可是只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勉强勉强，到最后你那个身心心猿意马被你调伏下来了，你发觉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很容易就喜欢安静，很容易就看东西就很容易投入，做事情就很容易观察到，真的事实如此啊。就像说我们对一件事情如果投入很多的心的话，我们就容易，就像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一看的东西那里不行那里不行那里不行那里，我马上就感觉出来好，你感觉你心投入了嘛，味道就出来了，经验有了。那如果没有，很多东西我们就察觉不到。同样的，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去？我们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很多的道理我们体会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的观照不容易出来？乃至自己自身观察不清楚，对外的观察也不清楚，所以一自利利他都很难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心还不安，我们可能还在一些琐碎事上去攀缘，因为心躁动啊，好，无界实施，因为前面是一米基金啊，现在就是说你身心躁动，你不能守一个身口意的戒法啊，那以无这个戒实这个施，你有多少本钱去吃那种一粒米基金的重的东西啊？你照理讲，如果以我们来讲，大概一粒米要切成好几天，七斤米嘛，七斤重，所以你一粒米应该要存好久好久来吃。那我们一天就吃好几粒米啊。无戒食这个食，为什么？因为他以这一份恭敬舍下自己的受用而供养你，他这一份恭敬心换过来就是你那份道心去抵回去嘛。他一粒米供养到你身上，你为什么能接受供养？因为你这块清净福田呢、啊，让它滋长，不仅七斤米，懂吗？你的用心，你的清净，你那一份出离心，好，你那一份恭敬心，对三宝的那种归心啊，这份心，这份清净啊，它一粒米进来，它为什么一粒米七斤？ 我们如果反过头来讲，就是他的一粒米如果种对的清净福田，他可以生七斤福报出来啊。他本来是丢给你，在你那边要生利息长七斤，结果没七斤，那你赔啊，是不是？因为他如果种对了，他有这种七斤的福报得啊，现在变没了。今天我在看那个阿含经的时候啊，就是说修行人啊总是要有一些德啊，因为天人看得很清楚，他们会计较说供养他供养他一群人啊，那后来佛陀就讲说要平等施啦，可是天人就会计较供养他供养他，那个有福报供养他供养他，他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更好，这个更好，供养他，我们有福报。天上就去去去去去去讲，分得很清楚啊。供养他不好啦，这个有德，那德很多类啊。好，六度之德，好，戒定慧之德，好，还有慈悲德、忍辱，他很多德。那总是有德才能接受供养嘛。所以你那一份心天人很清楚啊，就说哎，应该供养他供养他，他会计较，那是佛陀跟他拼的。每个人因缘不一样，你成就他，他此时你看不到他的功德，也许他以后还成就啊，所以佛陀就讲说要拼的。哎，那是他们平等啊，那些听佛讲的，可是一般人他眼睛睁开看的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可以，那我讲攀权富贵，因为有权有贵啊，那为什么不找那个贫穷的？因为不能给东西嘛。世间人世间众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嘛。那可是他就呈现出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你进来无戒时，这个师死路太散了，为什么？你怎么还啊？烧铁为食，龙铜灌烟，如师之痛，法具所成的法具君就有讲这个道理了。经故毁约以改自心了，所以不要再游纵你的身心了。好，你能做多少另外一回事，总不能一直晃逸啊，一天有拨多少时间在道业上。好，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不是讲来让大家沉重的，因为你看啊，这每一个都是讲双边的，是那双边的，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能选择另外一边，你就能符合道人之命嘛，否则的话你就要承受这种重啊，那种你所承受的这种业啊是何等之重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立场，这一个角度来啊，我们何其有幸啊，啊，我们能闻法，我们大能好好现在也懂得用功，那只是警惕大家不要久而久之啊忽略了你最可贵的宝贝，原来已经搭在你身上了，你不要忽略了它，反过头来去造业承受这样的业报啊。那我们看第五，轻易出家号曰习心啊，会杂不着为道是亲，自参清洁如玉如冰，当修精戒以济精神，众生蒙佑并度所亲啊。你看我如果大家有机会把那个九条里面的前面部分拿来自己多念啊，你不觉得这是众生天人天多欢喜这样的人啊，你不一定要穿着很庄严，穿着很庄严，穿着很亮丽鲜明，会得要有人来注意你，来肯定你，其实不需要，其实不需要。为什么？很多众生知道的，好，不知道你的人，其实恐怕少过那些知道你的人，对，他们能了解这些修道的。所以在一个极简朴极单纯的外壳里面，或是极不惹眼的外壳里面啊，竟有一份很光亮的 道人像在里面，这是人天所供养的，对，共同仰望的，需要医治的，所以你必须要以他为重啊。所以说我们出家习心呢、啊，习叫什么心？烦恼心嘛。所有种种烦恼欲望染污的心啊，你应该习心啊。我们从以这个沙弥沙弥那个情色，然后再比丘比丘尼，它本身蕴含的就是这个内涵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不用人家称我们大师，我们还不够的称大师，法师也不敢说，因为称我比丘比丘尼，我欢喜得很，因为它本身就具有法的意义了，对不对？我们还不敢说我们能利益多少人，好，可是这一份想要习除烦恼的这一份习除的，就好像那个虚脑上讲了，啊，勤修戒定慧，啊，习灭贪嗔痴，这习心，秽杂不浊，凡是染污我们心的任何所行啊，远离。我们现在如果在清净污秽当中还在犹豫啊，就表示我们在修道的那种道心啊还不坚定。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力道啊，日还积不出一股道力。如果修行久了，我们讲的所谓的戒体啊，所谓戒体，我们就觉得我们会有一种习惯性，当我们大家开口就说出家人不是要这样吗？出家人不是要吃素吗？这就是你这一方面的戒体成了，你已经觉得说那还用讲吗？就是这样嘛，出家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出家人当如何如何，这就是你的戒体，你已经不需要人家讲，不用，你自自然然已经养成了。好，走在外面出家人不能东张西望，不能看到人家外面的橱窗看到老水暖看得流口水，你那么爱干什么？对不对？你没习心吗？ 是外面在赶流行的，我们在跟他流行，你没有习心吗？ 是你还跟人家争的一个长短，还必须要靠着什么来荣耀自己，没习心吗？我们要接着说，我们出家生活不能太过享受，我们出家生活异于某种原因，我们做哪些事情，什么该做不能干，我们有一个佛法的理由，而且这是不虚假的。因为你认为不清净的、不该为的，我不沾它，啊，这就是戒法。也唯有你在奉行这一点，世间人才能尊重你嘛，是不是？唯道是亲，你所重的以道为重，其他都不是你所要重视的啊。自参清洁，你看呢，一个道人的清净相，道人呢、一定要有道人有道人的清净相，那个清净相是在哪里？其实人的气质也会流露出来，因为道人的清净相来自于你自自然然久而久之养成的那一份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个清洁就出来了，那个不用装，你装看得出来。再过来，一个人多欲多恼，身心也会有烦恼相的，也有烦恼相的。可是当你慢慢去天天，你看到好像没在做什么功课，天天做，其实你会发觉啊，也有那个清净相显出来，也会有。天人有这种能力感，修道人有的也有能力这样看，所以那个清洁不是从外表上看，是从一个人的自自然然的习性出来的那味道。所以一个人你看到有些人这样，表现出对很多东西的多欲多求，那多欲多求的人心神难定，那他会容易慢慢产生一种沉重相出来，沉重相出来， 那种不安，我们讲的身意虚烦烦啊，其实那个在身心上也看得出来。那有的人忙东忙西，可是竟然还是保持一种冷静，那要观照啊。还有有些东西你刚开始，现在包括我们在持戒在修行啊，你刚开始在说该做不该做，你还有在那种挣扎犹豫啊，犹豫不解，犹豫不解啊，这个其实也还看得出来。可是到自然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自然，你不用勉强，勉强就用反弹力，反弹力在身心上都有点躁动下。比如说这个事情该做，我也知道在要做，我也努力去做，可是做的还不欢喜，这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还不产生由欢喜产生出来，它有一种勉强，勉强就有一种反弹，反弹就会好像呢刹车又加油又踩刹车会震一下那样，就那种反弹向会出来，所以它还不够安定感。不过至少它什么，虽然它有那个震动感，可是它因为抓住了，所以它不大波动了。那一个最稳定的就是说，你看他平平稳稳平平稳稳，看到依着自己的正念在修，而且欢喜安住，你就看到很平稳了，也不容易有太多波动，也不容易有太多的情绪，不容易。哎，所以啊，这个如玉如冰啊，为什么？因为戒慎恐惧，恐惧每个地方，从一个大方向的是非守住，再来越来越维系，越维系，随着你的能力所及，能关照的越来越多，能照顾到能防护起来的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干净，如玉如冰。所以一个修道人到最后好不容易慢慢把一些污浊慢慢擦掉擦擦掉擦掉，你经过了一番挣扎努力辛苦，终于让自己身心清净的时候，就不会随意让它再染污了。当修精戒，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力而为，在佛法上的追寻和实践，还有在你身心上能奉行的这种戒法，随量力而为，能做尽量做。你会发觉每一样的法，每一样的修行，都一样一样成就你自身的清净啊！然后当修精戒，以济精神啊。我们的精神，要么由世间来得到饱足，要么就从佛法得到饱足啊，饱足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会有饥饿，就会不安，就开始找寻食物。那你现在必须要透过修行精戒来让你的精神焕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人最怕是已经到了有气无力了，天天做同样的事情啊，这个顶礼三拜好像机器人，叩叩叩叩，反正就上下六回六次 OK， 没有精神。所以他们不能从你善法滋润他的内心，所以精神哦萎靡。修行人精神萎靡的多了，为什么？善法不入，心灵饥渴，没东西可以满足他的营养，世间法又被妨碍，而世间法他又不能去拿，出世间法空洞，两头空，所以很贫乏，营养不良。众生啊，盟友啊，你以的慈悲戒定慧利益众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再过来，众生供养你得其福，只要你在，人们可以因此得到吉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今天处在哪里，不安的环境会因你得安，烦恼的人会因你而减少烦恼，我们必须要这样自许。那当然你自己就要足够的稳定哦。你对佛法你要知，而且有行的经验，种种面你必须要不断累积，所以以你这个广大的福德智慧， 你到哪里众生因你而得利益，你光坐在那里就在修福了，不是啊？你有踩底下跟他在那里坐着喝咖啡喝茶也有用啊。当然你大概不会去享受了，不过就是说你就算不做事，众生的因你也得利益啊。就像说小孩子在那里玩，诶，妈妈不见了他就很怕了，可是妈妈在了他只要知道在就好了啊。其实那个母亲也没有做什么事，就坐在那里啊，孩子就很放心玩玩玩玩啊，只要妈妈不在了就开始要找了。所以那个妈妈做什么，她的工作就坐在那里看她玩，就这样，因为她有安定的作用。这就是用加持吧，啊，给众生无畏施嘛，法施、财施、无畏施，对不对？以语言啊，鼓励、赞叹、劝谏，还有挫折鼓励、赞叹、指导，就是爱语啊，对不对？我种种我们有可行的东西太多，同事必须要懂得，第一个要修道人，而不是以世俗人心相待啊。凡是一个地方能足以成就人、成就自己的，皆应该精进而为啊，不是吗？哎，那众生才蒙佑啊，就像我们啊，很多的学佛者有缘无缘来，总是尽可能结个善缘，结个善缘，自己的同参道友结个善缘，尽量结个善缘，因缘一刹那即过，每个都是福田，每个都是你的福田啊，并度所亲啊。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修行功夫，你的亲人也放心再过来，因为你学他也学啊。好，我们不要讲一下子把自己家人度的每个人都要像出家人一样，不是。可是他只要想到你，不是想到你的烦恼相，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在道场修道很烦恼，家人跟着烦恼忧虑，不要修到你欢喜，家人得到安慰，他也对三宝有信心。你要知道，当因为你的关系他对三宝有信心，你就是你的福田了，你就在尽孝了，是不是？只要想到你，哎，我现在工作责任还放不下，不过以后还是要赶快回来好好休息，这就是你对他的帮助啊。他就算现在没办法如你所期待的好好休息，可是他还是有心要用功休息等待，这就表示他已经有心了，他就归心了。是，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亲人眷属的一种回馈啊。那哪天你慢慢成熟稳定了，他们来你不用讲很多，你只要把你那个学佛的那个欢喜心告诉他们，学佛好啊，多么自在啊，这样就好了。他说这样学佛好，因为你其他的人间奉养没办法就近解决他的问题，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从烦恼的根源下手。你今天能接引他入佛门，从于对佛法产生一个陌生感，到最后欢喜有心追求，到最后开始一点微微细细开始做，到最后真正投入，这就是你对他最好的回馈，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见到家人，我们必须要自己先有解脱相嘛。你不要先出烦恼相，那就麻烦了。好，你如何无心随俗浮沉，重其四大，治其五根，道德遂前，世事根深，如是出家，与世同尘。今故解曰：性智开身。你怎么可以无心啊？这也变成有的人那外面的缘呐，居士缘，这不叫居士，叫朋友缘。我们有时候修行人到最后不是居士啊，居士表示他还是学我，你是师父啊，那居士到最后不是，看似居士其实是朋友， 跟世俗人当朋友去了，所谈所看的都是世间事。第一个，他也不会问你法，因为你不能给他，那有什么用？所以以前我师父啊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出家一二十年啊，有一次找个机会去找那个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人，出现在面前跟他发言，或是在他面前，他如果 一眼就把你认出来啊，你应该回去好好反省，为什么没有改变气质，还是一副很烦恼相、凡夫相？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啦。啊，你一个修行人到最后改变气质，我就讲说，我们讲说，哎，这人很脱俗，其实最脱俗的应该是出家人。所以出家人不脱俗，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因为他不染俗，不执着俗，所以他最脱俗。世间人看起来气质很好，哪样那还是俗啊？因为还是依着世间的那种分别心在过日子的，还是俗，离于俗，不染着俗，才真正脱俗。那水属浮尘，重其四大，那治其五根，在一是就是毫一点约束都没有，随境身心一直在那里转，不但转还玩味着境界，不懂得去制止那份。当你的六根对六尘相接触产生分别的时候，烦恼已经在那里滋润了，又在一直萌芽，一直在坚强，一直在巩固了，你不知道去制止它，还一直让它去，还让它去，不但是它来你被它绑，还主动追寻了。这时候你的道德哪有道德？因为你没修，怎么会有道德？有道德久而久之不浇水也会荒废啊，对。我们有时候看看自己的道德，好像我们外面种的某些花一样，干干枯枯的，都好像烧焦的样子。那就如果照这样就麻烦了。你应该是你的道德是从一个小苗，哎，哦，很清脆，就像现在春天呢，啊，叶子不大，也不是很深绿，就是刚萌芽的那个脆青青的淡绿色。可是很光亮，为什么？充满生机，也就是要等待着慢慢成长开花结果。虽然不大，因为功德还不成就，大的成就还没有，可是有一份泛花一直很强的生命力，这应该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不要道德，道德睡前时时更深，很麻烦。如是出家，以世同尘，都合在一块了，分不出了，对不对？开口闭口所言所行差不了，跟世俗人差不了。这个所以这样的话，你如何来对你的修行交代，对一切护持你的交代，对有恩于你的人的交代，你没办法做到。所以才戒约啊，约束啊，警告戒啊，信之开神啊，啊，你要醒醒啊，简单来讲，起床起床，醒醒醒醒，提神提神啊，不要在那里迷迷糊糊混日子，是的。再过来，其六曰：亲已出家，监视行趋，当务结勤，啊，泥环何乎？如何扰动不乐闲居，今道损耗，世事有余，清白不履，反入泥土，过隐之命，或在虚，地狱之痛难可具足，经故借力宜从点磨。就是说你已经出家了，你把这种你把这个世间的行趋啊，都不是你所怪的啊，就是你不会再照顾你这个外壳了啊， 也就是说它不是你的重点，所以你就当务竭勤啊，把你的世俗环境啊，把好、哦、把它停止掉啊、哦，就是不要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八大人节经不是讲吗？行为最首嘛，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业报所成，为了照顾这个身体，又依然的造作新的业，所以我们把这个行趣看淡了。放开了，只为了成就道业，我们去照顾他而已，或者的话不要太在乎他了。这种世间环境啊，尽量斩断它，拔掉它，阻断它的营养分，不要再经常放纵作意思维世间环境、哦、要枯竭它这个情。这个枯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挡，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党的问题，你看待这个，你就是转念头，让你对佛法的思维养成习惯才过来。凡是察觉到不当思维，不要落入他的对错，不当你就停就好了。有时候我们还想个动的念头去跟他抗争，因为是虚幻的东西啊，其实只要你不要再继续做梦，你不要进入梦，把梦境擦干净。哎，你有没有听懂？梦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做了一个黑的梦，你不需要带个一个白漆进去擦白，啊，你要醒来就好了，你不要再那么辛苦的进入梦中，说还带着一个桶子去把它擦成白色的，那高兴的，哎，我做了一个好梦出来，直到梦错了就醒来就好。所以啊，凡有世间情，当下立断，为什么不给养分，让它慢慢枯萎？不小心浇到水，赶快停就好了。我想你也不需要再趴下去把水吸回来了啊。一次一次给它少点，就是本来给很多水，现在慢慢少，少到让它营养不良，让你的烦恼慢慢萎缩枯竭，这才符合涅槃之道啊。好、啊，涅槃圆满极尽之道啊。你怎么会是扰动呢？这个扰动是什么样的扰动法？欲望的扰动。我们有时候必须要透过动跟静的相互调和来挫折你的烦恼心。像比如我们现在完全静下来，对某些初学者没办法，反而容易起烦恼起障碍。所以我们所谓的动跟静纯粹是针对道业来，我们修福修慧都是依着你对佛法的观念而来，千万不要背离这个原则。除此之外，凡于顺于世间、依世间之间的，都叫扰动，都叫扰动。这种扰动久了以后，身心调局啊，在道业上就不容易生根萌芽了。为什么？你这样种一个东西下去，然后就动不动去跟他摇一下，那他怎么生根呢？本来就已经这个能力就刚移植本来就很难了，结果他再种下去，你有空没空就跟他摇跟他摇，他无法扎根。以劳动心啊，我们的那个五善根啊不容易萌芽，五根五力，所以你必须要借着种种修行让这个根扎下去，然后再缓生什么它的道力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啊，不乐闲居，像我们在山上的，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敬佩你，我跟他们讲啊，不要看我们这样、这边没修行也不是多伟大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来这里休假几天还可以啊。好，休假几天还可以， 可是如果要长期在山上待个几年呢、啊，哎，那要功夫。为什么？我们这里也没什么热闹，也没什么娱乐，能守住几天，你已经有几分功德。所以即使你们要，也要有这一点自我肯定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不像人家那个外面道场啊，来来往往人很多的地方，好，我们也很少就闲杂事一直干扰的，我们只是常住的事情而已。那这个能待一天两天啊，待个一个月两个月，这都算不错了。好，你能待了几年，表示你有一份稳定的道心。事实上，为什么一般没有这份道心的，不乐闲居，安住不下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一个道人在一个简单地方待个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有他的功夫，守住寂寞，还能慢慢在法上。你看他们很用功，可是一点一滴勉勉强强倒能安住功夫。对，现在人也难了，身心躁动的人要在我们这个山上要能待下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要没有强一点道心难。所以也要有心理准备。有些人家晃山观呢，来两三天就可以请他下去，所以他住几天欢迎呢、啊。哎，那你大概知道他要回去，你也会说哎呀有空再来，哎，就这样。为什么？你大概知道没办法，平常就是晃散惯了闲暇之余，没有，就经常闲暇在泡茶喝咖啡的人，那就聊聊天啊，没什么规矩，好约束啊，一切都自由的，来到这里受得了？受不了，不可能。所以这一点呢、啊，你们在座这一点算是可取呀、啊。然后你不乐玄机，你心安住不下去，当然精道损耗啊，事事有余啊，就跟前面讲的，到道德睡前，事事更深，现在精道损耗，事事有余啊，清白不履啊，清白的道法不走不实践，反入泥土啊。还找六道轮回三恶道的这些苦的地方，还踏入这个地方，清白之道不修，还走烦恼路，是不是？所以他就提醒你啊，这时候你应该要什么？这里的重点在告诉我们什么？应该能，这不管是声闻道或菩萨道。修学者啊，他也许身体劳动，可是心还是寂静的。他有一份不想躁动烦恼，这种热心，就内心里面热闹的，他想习除他，想寂静他，所以那个闲居啊，就是因为他心不随境而转。所以因为我们一般人如果慢慢有经验，就是说化解，就是说虽然你心攀援着可爱的境，还是一种劳累相，还是一个劳累相，因为它有什么成住坏空。我们经典不是讲无常故苦，因为无常所以苦，因为追逐它的变化很苦，守不住得不到，种种一切从那里有苦。所以一个有修行经验的，他慢慢会觉得随境而转是一个劳累相，很劳动。所以不管什么，他不是说他不做事，凡做事是为了发心而做，为成就众生，因看众生离苦得乐而得欢喜的。那自己本身呢，他不随境转，因为他觉得转是一个累，很累相会的。你要知道动个念头啊，包括讲话都要找字啊，你的自己字少的话，没人讲话要表达出来，好像每次要讲一句话就要翻字典，你会不会累啊？会啊，对不对？你要看一个文章什么也不懂都要翻字典啊， 因为看的不想看，为什么？太多不懂的。你讲话念头有了，可是要把它发动成一个语言呢，要恰当入他的语言，要思考观察对象，要观察内容，观察很多，那语言他选择适当的语言，嘟嘟嘟一直跑出来，那像一直在换字典一样，就那劳动性很强。因为现在人呢劳动惯了，攀岩心，他以此为乐，所以他没感觉，或者的话其实随境而转之类的。所以啊，过瘾之命啊，就是一刹那之间的啊，这种我们这个生命啊没有实质啊，一下子就像一个影子，这样一下就过的东西啊，或在虚臾啊，一下就不见了。地狱之痛啊，没办法去描述啊。你既然出家了，千万不要到最后，本来是让你解脱，结果反而感应了地狱之宝，所以才叫你啊，应该要戒慎警惕啊，惕励自己啊，依从点魔，点魔啊，点啊，像比如说大禹有一个叫做大禹，尧舜禹汤啊。鱼啊，点啊，就是摇点，它有一种一篇，就是一种替力的引导的训诫的一种文啊。那摇点鱼魔，大鱼有一个叫魔，这个就是一种文章名啊。点魔就是啊。宜从点魔，意思啊，你们应该好好的替自己遵循圣教所说啊，依着圣教所言啊，好好替自己啊，不管是今天对于轮回之苦的告诫，乃至修道的珍贵啊，你应该好好研读圣教，依着圣教所言所行啊去做。好，那么看第七，亲已出家啊，其妻曰：“亲已出家，不可自宽。行虽鄙陋，死刑可观。衣服虽粗，坐起令端；饮食虽疏，出言可餐。”拿这个当自己的标准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哇，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最可贵是什么啊？夏则忍饥，冬则忍寒，能自守节，不饮盗泉，不孝之供，足不忘钱，久处失事，如临至尊，学虽不多，可其上贤。如是出家，足报恶亲，宗族之事，一切蒙恩，今故戒如各以自顿。这个其实当作我们的就是你的戒嘛，对不对？也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嘛，对吧？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自我期许。你如果这一段背起来，我这一生就做这些够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你已经出家，你不要自宽了，不要给自己太多方便，啊，不要那么宽待自己吧。好，有什么好纵容自己的？纵容这次纵容十块，下次要20块、30块，纵容得到一时满足，结果到最后就一直被他所牵着，就好像说啊，吃个毒品。吃一次微量的，然后吃越来越多，越来越被这个毒瘾一起来就被驾驭。修行人不要太仰赖环境所要给你的东西。你这不是说我们要自我好像修苦行这样，因为你如果对他期待依赖越多，你的不自由越多，你越不自在啊，因为你需要。所以我们啊，既然身为一个出家人啊，他不要在这种各内外啊一直在宽容自己纵容自己， 厚待自己，其实应该简约自己啊。好，我们的外表虽然是很鄙陋，其实未必。为什么？我有讲过，出家人基于他依于道业上的修行啊，他有慢慢有一种出离相出来，有一种脱俗相出来，身心外相简约，可是有一份端庄清净之相出来。好，我们不要到最后什么都没了，就看到一副很粗鄙，内外皆粗鄙，那真的可悲啊。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不是在形象上来去着意，那我们不务必觉得形象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很粗鄙，没有庄严亮丽的颜色来庄严，可是我们所行的是庄严的，是可以让人家来学习的，是可以让人家来看的啊。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出家人啊，出去啊，虽然也原来的出家人哪有什么穿短褂啦之类的这些东西，没有啊，是。可是你要知道啊，你如果搭的是男船衣，这种衣搭这样其实还蛮搭的。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穿啊，尤其在某些场合，你如果这样赤脚出去啊，我的意思就是让某些人感觉你会觉得不庄严。那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什么？不是这个形式，而是一个单纯，等于是啊，你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邋遢相，那也不是一个要在形式上着重，而是一种能守持自己的戒法的。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绑腿，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规矩都知道，所以我们是依着戒法把自己防护住，那只有这样的防护的因缘让你自己身心清净，除此之外会有我们所顾虑。可是有时候我们现在邋遢了以后，所谓邋遢就是说身心不端庄，不照顾以后，第一个人家觉得你的行止啊，行住坐卧威仪啊不堪。所以我们出去啊，我们第一个，我们当然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其实不穿也可以啊。问题就是说你不要是一个动作很粗鄙，第一个在修走路行止一切坐卧上缺少内观力啊。那我只是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从外人来看出家人，他为什么喜？我们刚才我在这里讲，其实我们不重视形象，可是我们重视一个出家人的一个很素朴的，因为这样的素朴是可以看出你对他不重，你是对一个身心威仪的要求，但不是一个对一个，等于是你在修行当中一种自观内在的一种摄心的一个表现，你所做一切能正知而住。这个行，所以对我们该做动作该出来应该的，就好像说我们在戒律里面不是说袈裟应该怎么披，对不对？不能如何不能如何，为什么？这是外相啊。那我们这个外相是要装出来？不是啊，因为它是摄心出来的，它是要让众生因之而得，对吧？尊重啊，这个和我们一直在外相里面下功夫不同。当然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只是一个方便，到最后只在那里矫揉造作，不应该的。可是你如果是我们说种种细行，你在做的时候慢慢身心威仪照顾到了。在过去佛陀那时代，有个比丘威仪庄严啊，就度了很多人了。这个威仪庄严不是那个就像人家那个宪兵啊故意弄成，我们不是啊，自然的气质，自然内心的那种收摄，表现出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依着戒法，依着佛法所引导的来做，你的慈悲心，你的忍辱心， 你所有的行让人家觉得虽然看似鄙陋，可是足以赞叹学习。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去啊，我们走到外面啊，我们不要是一种放逸心。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袜子的问题啊，我觉得当然这就随个人观察了哈，有的人就不在乎，可是我在乎的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在乎外相，我们爱护庄严自己，不是那样涂粉抹粉的那种，是跟人家互动的。因为有人久了到最后就晃逸了，这晃逸就是一种慢心在了，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不是受色心，不是简朴的意思哦，是一个不在乎。走到哪里，你看那个走路那个拖鞋啊，啪啪啪啪啪啪，你就知道。就即便上他在手持某方面的戒律，其实那是一种偏执。为什么？他不懂去关照所有的内外的一切如何如法相应，而是因为我行我素，我想这样就这样做，因此到最后看不到你的修行，看到的也是很粗，就是说我们外相是不照顾，可是那个行啊表现出一种端庄肃穆之相出来，不是只顾自己的随便任意而为的，是一种收拾的，你会看到就会欢喜，看到就会自然，就算不认识你的人，不知道佛教的人，看到你也会自动尊重，因为你是道人相。所以你今天穿不穿袜子，你也许与戒律上关系，我不穿可以啊，我同意，可是你的两截子脚丫子走出去绝对不是就像要道人的脚啊，不像一个人那让人家看得厌恶。因为只要我们看到戒律就知道为什么哪些东西必须要防止，因为众生容易嫌恶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也不顾，认为这叫我的修行，其实那叫放纵自己。不懂得为什么我们出家人，你说如果我们形象都不在乎，为什么我们大衣要搭得好一点，你就用这个来比就知道，我们不能，为什么不能随便搭，对不对？包括男穿大衣有规矩啊，是有些地，你看有些戒律道场那个大衣啊，我那就更严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大衣法，有的那个搭得很严谨，庄严啊，这个庄严是一个你可以看出你是依着戒法在做。所以今天你像我们讲袜子，这个袜子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每个地方不一定认同不一样，可是不管啊，那只是一个表征啊，就是说你如何在规划你的身心，而不是那个形式。我们的袜子也没特别好看，可是问题就是一种规划身心的。所以有时候走在一个公众场合里面啊，人家那个世俗人穿得很规矩啊，很隆重端庄，我们就看到人穿着拖鞋噼噼啪啪一直进去，要么就脚你擦干净一点啊，走到哪里觉得其实有很多不了解佛教的人啊，就觉得你很不恭敬，你很不尊重别人。你在一个大的场合里面出席啊，如果你不懂得去约束自己的身心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很不礼貌，很粗鄙，这个就真的粗鄙了，身心都粗鄙。好，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要讲的意思了啊。衣服虽然粗，可是你坐起来就端端庄庄的。那你为什么会端庄？因为你心端正，而不是故意装的衣服很庄严很色心，那看起来就直接恶心，那是装出来的，我们不是装出来，我们是自然的。好，所以你在修你在 端正自己的威仪的时候，是一种以正思维正念而来，不是要做给人家看的。所以你接着这个做一个修行，如何维持自己的身口意的端正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好，饮食虽然很简单，可是吧，你讲出来的话都是地理的，符合道理。那如果不能讲出一个地理的话，不要轻易开口。好，那我们不可能每样都是关照的，可是你注意啊，有时候这就是我们修行自己的觉照力啊，不是那么一板一眼的规划，可是过不及，我们自己要有觉照，而不是都不知不觉一直随习性随着境界带着走。所以我们化解我们讲出来的啊，刚才啊现在讲讲不对啊，马上觉照出来了。那化解说啊，我现在讲这些话虽然不一定是很适合，可是因某种因缘故作如是说，你也清楚，你不要都不清不楚。所以讲出来话是要让人受益的啊，含着你一份正念在里面的。所以说夏则冷饥啊，冬则冷寒，那现在我们这都不用了啊。当然多多少少还有夏，我们不是冷饥，夏天会热，冬天会冷，不过比起古人来讲舒服太多了啊。能自己守这个节啊，出家人应该有的节操啊，能守住，这个就是等于是守节，也是守戒律的。再过来就是啊，除了戒律之外所谈的所当为不当为，在佛法的正思维当中当做如何思维，当不应当做如何思维，心应当放将心放于何处，而不应该放意于何处啊，将心安在何处，这都是你应该守的，出家应该守的。不引道权，凡是非我们所有的啊，是别人的，人家提供给你的，是从别的地方拿出来的泉水，非不予取的这种东西啊，不引。不孝之供啊，不如法的不亲近的供养啊，我的脚不会往前，不会走过去去接受的啊，足不往前啊，这个供养在那里，你要不要去拿？不去。好，那你说，哎呀，那很难得嘞。我的道业更难得，我有更难得在里面。我拿我的道业何等庄严尊珍重的这么一个道业，啊，拿去给你赌这种供养，不可能。你一个人像一个人处的时候，也必须就好像面对师尊一般。我们学虽然不多，我们要出学，但是啊，我们这份精神啊，这份努力啊，我们将所知道拿去实践的这一份啊，可以跟贤者相应。好，我们简单来讲，我虽然知道不多，可是我每知道的圣者能做到的，我尽量做到，是不是？我虽然不多，可是我只要能有一点，我就这一点像是贤者这样学习，与他们相等。所以我没有说每个人一下就学了很多，可是问题你要一样一样，就觉得说不要一直始终怀着一种惭愧，一直纵容自己不如圣贤。圣贤也是人做出来的，圣贤有这一份宽广的心，我们就学这个圣贤这份宽广的心。好，圣贤有这几分忍辱力，我们就学个圣贤的几分忍辱力，不是吗？就是你开始一样一样以这个来 自我庄严了。修行人从这里建立自己的信心了，身心相对就逐渐稳定。就像说一个修行很庄严的人啊，即使夜半啊有一些怪魔来啊，你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有信心，你以圣贤为榜样，依着佛之教诲而做，你心安定。为什么？我确实做到，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还不足，可是我尝试的每样尽量做到该做的。所以从我们所了解的戒法当中啊，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做不到，可是只要你能多做一点，多做一点，你就尽量去成就它。自我要求，整个大团体虽然没有要求到那么细微，自己可以要求吗？因为这对自己有利的，一步一步啊，我们叫亦步亦趋啊，跟着圣贤走到哪里，我也尝试的。这个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大人走的步伐好快，那我们能跟，看能够怕走丢了，怕跑掉了，好，那我们就能跟，尽量跟紧，尽量跟紧这份心情，怕离圣贤呢太远了，所以亦步亦趋啊，紧跟着在后，这样。如是出家，就能哎报恶亲呐，好，宗族知识啊，一切蒙恩，所以我们在一直得到。九祖升天啊，所以如果你能照这样的角度这样来做，照前面这样看似不多，其实能做得好也不容易啊。那如果能做这样，我这已经是人上人了，这不是地位的人上人了，是道德品德清净的人上人了啊。所以才训诫大家啊，各以自敦啊，敦就叫敦促啊，自己好好督促自己，替励自己，勉励自己，好好的约束规范自己啊。嗯，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把它结束啊，稍微拖一点时间应该没关系。七八月，亲已出家，信有昏迷，学无多少，要再修进。这都是值得大家好好提醒自己的啊。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堪能，塔士经营，岂可终日一无所成？立身无闻，可谓徒身，今故悔如一字断情啊。讲得很实在，你已经出家了，每个人的根性也不大一样，昏迷，有的人根很利，有的人根比较钝，有人在这里利，有人在这里钝，有人在这里钝，有人在那里利，不一样。好，可以学习，好，但不要用嫉妒的，不要光只在羡慕，却眼高手低，做不来。修行就是一份很踏实的，不要去做那些用想象的，想的那个有的没有的，就看你现在做多少。所以我说修行其实很现实，你做几分那才是你的，其他用讲的用想的没什么用。好，那你要不要去比较？过去在道场里面经常人都要比来比去的，看人家弘法，他自己要去弘法，那你能不能学弘法？要学啊。可是这个学弘法不是学虚荣啊，是学菩萨刚当行的。弘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业，可是我们现在是看人家的弘法，哇，这个我非常的很多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啊，哇，非常荣耀啊， 那自己那种虚荣心也起来，也起来了，想要跟人家学了，然后就是在这里浮浮躁躁的，一直在那里追逐啊，跟人家计较了。他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啊、哦，看他做这个事，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他不问自己，就到最后，我们曾经就有人到最后就起这种烦恼，看人家做一个职务就开始这样，因为为什么新学可以做，为什么老学不行？人家一做下去。才知道说他自己做不来，做不来没关系啊，学啊，跟人家做得来的学啊，因为这不是职务啊，这是一种，这是一个你实践佛法的另外一个角色扮演啊，你应该利用这种角色，利用这个机缘成就你的道业啊。可是他就是用这种心，其以为这是一个很风光的职务，然后去追这个职务。那有的人就开始齁、哦、在大团体，有的人就在经营如何到最后来支持他当什么职务。你看这个就真的是乞丐啊。那这是可悲啊。不知道如何才是修道人刚当为，结果呢跟着凡夫一群，一有机会的人越想去钻到的不像人，也不像道人，都不是的。有人就是在这样。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执事，任何所该为的，那纯粹都是为了修行来的。所以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天生不行啊，我就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不敢讲经弘法，不能讲这种法，讲这种话是一种推脱自己的职责，这是责任。要菩萨道是责任，不是虚荣。所以该学的就要学，不足处就应该学，就是是正勤嘛，为身善应该令身嘛，对不对？我知道你下辈子还是永远是这样，可是在学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务实的，老是去用一种虚荣抽象的心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却不能务实的从你的脚跟处好好踏踏实实的修学，就到最后悬在空中，也都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看到、哦、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学没有多少，没有分这么多啊少了。为什么？你要是能专精，你可以因此而入道。所以我们现在每样事情呢、啊，要投入精神啊，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你有责任，有因缘弘法，你把法弘好吗？你还是要不断进步啊。这个进步不是说要用一些能力来庄严自己，因为你的职责嘛，你讲你佛法讲不好误导人啊。这本来是一个福田，是一个功德田，你把它弄成罪过，不行啊。如果学习自己啊、哦、比如说弘法者应该要学修戒修定，为什么？帮助会啊，是也就是说你基于某种职责，你会一直累积种种诸种功德，为什么？以成就你这一份这一份修行啊。我们不会说我只做这个就好了，我告诉你，你偏偏只做这个，就这个做不好。为什么？因为你缺少其他资粮，任何东西都是因缘所成。你让我挑这个简单职务，我的能力就这样，真的吗？你叫我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也做不好。而我就负责弘法，其他的不用。有些人就这样啊，那执事也不做，什么也不做，那刚好什么都不会。为什么？他弘法出来的是一种理论的，不是可以修的。那有的人就适合就做这种事情啊，就劳务就做，那其他的。到最后劳务也做不好，为什么？那劳务跟什么？他做劳务就跟那事实的做劳务一样啊，没有解脱位啊，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经教的学习，没有佛法的听闻，所以他在做劳务的时候纯粹就用世俗人的劳务心去做，最多善心而已，没有跟解脱心相应，所以连那个劳务都做不好。所以当你对一件事情真正投入的时候，你就会想把它做，你就会从这里不断累积种种资粮。你能尊重你的因缘， 可也不断向上学习，这才是修道人该有的，不能老是到最后不长进，永远是在那里。所以要专精啊，要专精就必须要累积资助因缘啊，在这一个工作上啊，你要能慢慢慢做出像样来，不然说你扮演不容，不管什么样的角色，凡是做完都令大众欢喜，要这样啊，是不是？你的职责做完了，大众欢喜，都能接受到你的供养，因你的付出啊，别人能蒙受其他的利益，蒙受其益，这就是你的功德。好，上士坐禅，那这我是上士，可以啊，那坐得下来就可以啊，啊，坐不下来变成什么诵经也没诵，那堪能下士堪能就是能领职事服务大众。好，那我们现在，那我们适合什么？自己看啊，你都可以试啊。在一个道场里面没有限定谁是一定是啊，他是上士啊，那你这个下士啊，你就负责怎么样？哪有这种事情？像我们来讲，我就讲说，像在这里你们都已经定出规矩来，大家都有机会自修啊。也许你从下士就变上士，因为你的禅定功夫很好，没关系啊，大家拥护你啊，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诵经呢、啊，堪能啊。那有的人啊，在下士堪能，他也是上士啊。为什么？人家在工作当中以法相应啊。这只是提供一个观念，大家必须要能务实的来应这个因缘，尊重自己的因缘，好好的依这个因缘专精的成就它啊。对，心不畏，不怎么，不退缩，但也不狂妄，总是它是务实的，不是存在一种想象的。好，塔式经营呢、啊，你看总是你不可以终日一无所成啊，那个也要做哦，我是上次坐禅做不来，那诵经呢是无聊，那下次堪能又嫌烦，他那你总一样吧，你总是要一样付出啊。那这种事情我已经看很多了，有的人就纯粹天天晃晃晃，找别人做，连个诵经也拖拖拉拉的，做任何事情都不行啊。有时候觉得看的老实讲啊，我们就让人家生厌，然后我们就不厌，我们也是可怜。为什么？你也看他的福报已经没了，因为我们看不到一天他付出什么，你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一天付出什么，看到了一天他在享受，他在接受供养，接受很多的护持，可是你做出什么？你做多少用多少功，你为大众付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得到，哎，奇怪啊！哦，现在最近连后学都有，哦，那后学老学辛苦的很呐、啊，后学来就是你那是错误的，他好像活该，他一来就是要享受接受供养的。那以前的他说那是你们的，我们不一定要这样。以前的辛劳都是假的，都是自己笨。可是谁笨啊？那有的人那老学就要跟那新学争，你怎么样？我们以前是如何？其实哪需要争？我觉得你一争，你反而把自己降格了。你哪需要争？福报是你的，他不做是你的可怜他而已啊。有什么好争？对不对？你他不做，也不会把你的福拿去啊，因为你现在是尊重自己依教奉行的修，他也在斤斤计较推三阻四，那个不做、啊、好的自己做，那坏的不做，那个挡来挡去一天呢、啊、空空洞洞的，你会看到很可怜啊，因为天天在透支，是你总是要有一样付出的，因为你在接受嘛，所以我才跟他讲说，我们一天接受多少，你付出多少，那算一算，你总是要结余啊，你不要不亏了，是不是？ 从于念头上，从于实际作为上，每个人尽其个人本分好来做啊。那做不一定，每个人的扮演的角色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有的人诵经，有的人坐禅，那有的人我觉得我诵不下去，没关系，我来做这个事情。那因为你大家都自修，那我活该要劳碌，不然你也来自修，不要，我做不下去啊，你要做我也不下那你要做什么？所以人家在缅甸也有一些，他们说他们自己修禅定，知道自己素食是修菩萨道的，所以他走到哪里就一直上到帮人家调整疗房、哦、就是说大家打坐用功的地方啊，那、都主动跟人家修护啦、啊，因为他有没有在打坐，他反而自己也修，不过他后来发觉自己素食在修种种波罗蜜，所以他今生也是这样来做啊。他有没有在，他自己功夫就停了嘛，所以说停也未必停啊，因为他是在这个愿，所以他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去打坐，他反而是成就人家去打坐。这个菩萨道修法就更宽广了、啊、就更宽广了。总是你不能 一无所成啊，立身无闻。立身无闻不是说你要有名闻利养要人家知道，就是说无闻的意思就是就如前面所讲的无所成名啊，你没有一样能成就，没有一样能交代啊。今天你不管你在世间或者出世间或者在哪里，你总是有一样你确确实实奉行，确确实实投入啊，人家不会才不会徒生嘛，啊，枉费这一生。所以叫你要教诲啊，啊，大众啊，应该啊一致端情，重新端正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端正自己的观念做法、啊、你在这一生里面你总是必须要有所付出，你对自己的道业要有所交代、啊、不要再昏昏灭灭一事无成。这样看其九曰，亲以出家，永为恶亲，道把革性，属虎离身，持亲之日，诈悲诈心啊，苗耳绝俗，超出哀尘，当修精道，自己履真。就是说你已经出家了，你离开你的双亲了啊，就永远离开，你不可能回去 啊道法革性啊，就是说你依着实践这个法换的好像改头换面的一个道人，把那种俗人性凡夫性革除掉了，往圣人性走了啊，道法革性，以法为道，行这个道，实践这个法啊，革除自己的烦恼心，成就圣贤心，属虎离身，我再不搭属虎。为什么？这个不但是属虎离身，代表了我以世间生死轮回远离的。所以辞亲之日啊，你拜别你的父母的时候啊，诈悲诈心。第一个你要离开家人，那为什么要心呢？因为你向于解脱道，是不是？你还难免有这一份亲情，所以你要离开啊，你有悲，可是你也高兴啊，何等的因缘福报啊，让你今生得以出家修行啊，怎么会不高兴呢？渺然皆属，我就说你这种很清高很高远的离开的世俗， 超出埃层了。那个超出埃层，你们可以想一下，一世间环环琐琐在江湖当中滚动，随波逐流，追逐东追逐西，今天我全然舍下，我依然活在这一份世间里面，可是我心抽离对他的挂碍，这一份心，这一份心最重要，不要反过头来又落入俗里面。所以你要渺然绝俗啊，那以极清高之志啊，我们那个青云志啊，那是一种崇高高尚，其实像一种退隐归隐之心志，归隐退隐青云啊，超出青云，离开世俗。所以青云之志也有一种隐逸归隐的意思，不再落入世俗凡尘里面啊。那你有这种青云之志，你脱离这世间的追逐，何等崇高啊！这时候你应该在修行上多下手，约制自己啊，建履实践啊，自真之道，实践自真之道啊，也来规范自己，实践自真之道。怎么可以无心呢？更难俗因呢？怎么可以在世俗上啊，那种以世俗相应的？因为你是渺然绝俗了，你怎么还是以世俗相应呢？这今道日薄，行无毛分，行道上啊，那算一算，竟然口袋空空，反正世俗的东西依然如此厚重。言非可贵啊，德非可争，讲出来的粗俗相，众生不容易从你的语言得到利益，德非可争，你那种德啊，别人也做得到的。怎么做得到？买东西就要给钱啊，但是我有做到啊。这样你说每个人也做得到，因为你又出家说，我这个人很有道德，为什么我买东西从来不亏欠人呢？也不错，可是那我们不是都这样吗？那你如果道人啊，这个德没什么好珍惜嘛，因为这我们一般世俗人是守不规矩的都有。我讲话讲一就一，讲二就二，也对了，我们好像也都做，我们世间人讲信用，我也是这样。比来比去，你有的大家都有，啊，这也叫物以稀为贵啊。好像你的道德除了这些之外，没有特别的，也就是世俗人能守得到的道德，你就守这些，除此之外，没了。那凭什么人家尊重你？世间人挂碍眷属，我不挂碍。世间人在一切地方追逐，依世间法律是正确的，可是我觉得那是不可归依，是虚妄相。他们活在这些生灭法当中，我能远离这些生灭的执着，这种德才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持他们的五戒十善，你还有持你的解脱戒，更上一层，你持菩萨戒。对，他们没有定，他们在散乱中，你有修定了。他们的慧只有世间慧，你有出世间慧、解脱慧啊，这才是德可争啊。那我们必须要衡量，我们有真的可争吗？我们现在说不定只是做一个好人，但连道人他还不能称其名呢，是不是？我们可能是好人，但是不道人。这就自己去衡量了啊！思有自得呀，悔恨日盈啊！为什么？这里面充满了遗憾，很不满，是因为我明明如何，我们又没办法做到，我们不但没做到，还生烦恼，所以让周边的人自得， 那我们会不会有？每个人都有。那我们要是没有师有智的，我们还有世尊，世尊智的，当然世尊不会累，可是世尊就说，久远劫已经跟你结缘，我已经成佛，你还在那里还读一阶九章，想当初你还坐我隔壁，我们的身高都一样，体重也一样，吃也都一样，如今我已成佛，你现在还在读这个，这个有什么不好？也就是说我都已经成佛了，你还在自己用这种东这种修道人最起码的东西来自我约束，照理讲你也应该要成个什么菩萨了吧。当然真正大德不会悔恨，不会生气恨日阴，可是当对你有所期待，乃是世间人对你有所家人世间人我觉得对你有期待的人，他们会觉得不屑，为什么你没有成就，你糟蹋我的供养，你让我的供养落空，当然是世间人会这么想，会不会落空，当然是又另外一个供养心已经成就了，未必落空，可是有的人认为说我供养你白搭拜大的都落空了，所以师有智的，为什么？因为因你的烦恼，他多了一份挂碍，也因此感召了烦恼。所以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好自维持自己啊，尊重自己。总之，在我们这条路里始终不忘的回想这九章里面的前半段，你如果能以这个来自我勉励，你会感觉到你是无比的有福报的人。好，所以他说如是出家损法入身啊，失之念之好自将生，不要再这样损法损坏佛法损害佛门，侮辱自己啊！失之念之，好自将生。好好的端正自己，好好的关照自己，把自己的心呢照顾好吧。维护自己的身心清白。这是一个非我当初看了，自己也非常。受用，因为一条路走过来也看到佛门的一些奇怪现象，那有时候想过来，那时候出家两年，那就觉得说这条修行路好像离得很远，离自己修行很远，所以那时候我比较受用的，我都把留下来，像比如韩家吉，弘一大师的韩家吉，再过来就是一阶九章，这是我经常会带着的。好，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这是我们一年的开头，课程的开始，倒不是给大家一种沉重的压力倒不是，而是一种这种警惕。我想因为我们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能在这个地方守住，能自己好用功能在这种山上这样，其实大家都有很难得的这一份道心，这都是很难得。可是问题，修行不是这么眼前的事情，那么长远，在那时代大万法师对弟子就是这样训诫，因为这问题是大家都有问题，难得在这么那么多修行当中要有成就不容易，而我们在这里走到这里，我们还步步为营，还有机会听到这样遗留下来这个圣教，我们这是何等有幸啊！所以说时时一年的上半段的所当行的， 那时时拿下半段的来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堕落到那个程度去。所以随时规范自己，随时提醒自己，就像诵戒一样，一段时间拿出来再读嘛，再诵嘛。你要觉得你今天我们读这个不但是不是一种沉重，而是一种欢喜。为什么？还好我听到了，还好我还遵守了，我还守着这一条修行的路。我也许还有很多不足，很多东西我也做不好，可是至少我没有迷失。我记得最重要的是这里。所以在这一年开始，我们先重新给自己定位，好像呢把那个灰尘抖落下来，端正自己的身心，重新出发。难免我们都还是沾了很多灰尘，拍一拍，也许身心在修道这条路有点力不从心，或是有点挫折，可是你想一想，难得我们现在这份修道路你已经走上来了，再怎么疲惫，再怎么障碍，甩一甩，大方一点，提起气来，再往前走，用这种心情来，是不是？这是我们上这个课啊，虽然三天了，我想这里面也有他提供出来的主要精神，我们想我们大概都有提到，更细微的也可以大家自己好好去体会都可以。不过我想最重要是自己修道，做一个修道人，自我自尊自重了。这个自尊自重不是一种傲慢，而是对你那份袈裟的尊很重。所以你要有这个机会啊，看看这里如何对一个修道人的赞叹的肯定。你如果能用这个来自我定位啊，你的何等尊贵啊！我觉得应该往这边看，然后既肯定这一边，另外一边就慢慢慢慢远离，另外恶的一边慢慢远离。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说自己也是何等福报啊！懵懵懂懂竟然踏上出家的路，那经过一段时间对佛法有一点体会，这越加肯定当初的选择。世间没有一个地方短暂时间好像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些满足快乐，可是到最后原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都是气狂想。你看到这一点再回想看到自己现在，你觉得啊，何等庆幸啊！这是我们讲这个课的主要意义，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在自己恍惚思维。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请起立。